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文章，我们都是90后，我们都修炼。接下来请听第三部分，法轮大法使我们变得更好。修炼中也有割舍人心的痛楚，但只要按真善忍及时反思自己，那些坏事原来都是成就好事的契机。一、去掉自卑心。默默以前害怕与人交流，大家都误解他冷漠，难以接近。得法后，默默意识到，畏惧和人交流是不对的。集体学法的时候，总能轮到他读的这一段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。应该说的，用法来衡量，符合练功人的心性标准就没有问题。并且我们还得讲法、宣传法，所以不讲话是不行的。是啊，不说话，怎么能给常人讲清真相呢？默默找到了自己不喜欢说话的根源，那就是由于自己发音奇怪而怕被别人嘲笑的心和自卑心。他渐渐打开自己心扉，勇于和更多的人去沟通交流。在一次公司活动中，他还主动上台唱歌。当然，默默也牢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，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，不讲些不好的话。他从来不在背后议论他人是非，再生气也不说伤人的话，别人说给他的秘密从不外传。渐渐的，默默发现人们对他的看法改变了，和他的关系更近了。默默偶然听同事在讨论法轮功，便主动地加入了这个话题，还邀请这位同事来自己家做客。临走时，同事拿走了转法轮的电子书，兴奋地说，我保证一定会把书看完的。二，我敢练功了。小梦租住的宿舍有常人室友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他学法去奶茶店，练功去同修家，但有时会因没买奶茶被店员驱逐。去同修家也不方便天天去，他仔细地查找自己，不敢在屋里练功是怕室友看到不理解，自己会不安全。小梦想，我是练功人，怎能因为这颗怕心就一直不练功呢？大法这么好，我怎么能害怕呢？那害怕的一定是一些不好的东西。小梦决定突破它。第二天早上上班前，他开始在宿舍练功。练完功，室友并没有对他有任何的非议，而自己的那颗怕心却放下了。从此，他天天在宿舍公开练功。渐渐他也敢和其他人讲大法真相了。三，病业中提高心性。小英和双胞胎妹妹都有藏毛痘的问题，妹妹做了手术，但缝合处留下大片疤痕，引流袋里吸出大量的黑红脓脏物，手术之后还需要长时间插管引流预防感染。有一天，小英的肿块也像妹妹一样破裂流脓了，他有些慌，脑袋一片空白。这时他学法，翻开转法轮就看到这样一段法。在最低层次上修炼的时候，有一个过程，就是把你的身体完完全全净化下来，所有思想中存在的不好的东西，身体周围存在的业力场和造成身体不健康的因素，全部都清理出去。不清理的话，带着这样一个浑浊的身体，黑乎乎的身体和一个肮脏的思想，怎么能达到往高层次上修炼呢？小英的眼泪不自觉地往下流，觉得心里很温暖。她知道这是考验，是师父在给她清理身体，在消业。她放下了怕心，第二天，这个裂口就合上了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， 小阴又出现了肿痛流脓的状态，流脓的裂口还换位置，结痂是黑褐色的，流出的脓水从黄褐色变成是带血的。妹妹看到了很担心，觉得小阴迟早都要做手术，希望他别再拖了。小阴说，没事的，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，不用担心。小阴知道这不是偶然的，是通过这种方式把坏东西排出来，一点一点消去业力。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，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，那个修炼过程就是消业，就是吃苦，你不吃苦，那业它消不下去，所以身体上的那个痛苦，它并不一定是坏事。果然，不长时间又好了，妹妹按了病患处，她也不疼。几天后，她感觉这个口子在慢慢愈合，也没之前黑了，小阴心里很高兴。可没几天，小阴又开始肿痛、流脓、结痂，不过整个速度变快了。他意识到自己平常不愿看病患处是怕心，怕自己害怕，怕自己不坚定。看到黢黑一块太丑是色心，见好起来又升起了欢喜心，执着病好的心。小阴知道这些不好的物质在一层层的暴露出来，等着被清除，去掉一些就会感到自己的空间场干净一点。作为修炼人，吃点苦遭点罪就可以消业，黑色的业力也会转化成德，这是一举两得。师父不断地给予升华层次的机会，一定不能懈怠。小阴也更加体会到师父在法轮功第五章答疑中说的，因为这功层次长得非常快，一个层次很短时间就过去了，你都没体察到，实际上病已经好了。后来的症状是我所讲过的劫难来了，你细细体察一下，和你原来的病状是不一样的。小阴把心放平稳，过一段时间就全好了，至今再没出现过。小阴和妹妹同样的病，因为对待的方式不同，结果也是天差地别。妹妹看到了她的变化，很折服，也走入了修炼。四，放下光环，静随心转。成绩优秀的悠悠，原以为工作很顺利，但入职后却处处碰壁。身边同事们多是中年人，悠悠也很难融入，仿佛一下都不一样了。那段时间，悠悠很苦闷，领导很严格，稍有不合心意的地方就大声批评指责，连其他部门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，同事们常为悠悠鸣不平。悠悠记得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过，因为你不是常人，你要走出常人的，你不能用常人的理来要求自己，你得用高标准来要求你。他没有和同事一同抱怨，感觉是自己没有做好，对不起领导。悠悠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司，方案要得很急的时候，拿到家里做到半夜两三点钟，但即便这样，还经常被领导全盘否定重做。有一次，领导在办公室里对他说，你做的实在太差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你去其他部门吧，我用不了你了。悠悠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感，他向内找，以前只要自己努力就能得到想得到的，不自觉地形成了通过努力能得来一切的观念。师父安排了这个环境，就是为了让自己认识到有很多东西不是人能够决定得了的，而且自己做好工作是有条件的，想得到别人的认可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，没有代价的。悟道之后，悠悠努力地往下放自己的执着心，放不下的时候就抄法， 一点一点地去那些顽固的东西。慢慢的，领导对他越来越好，也很少大声指责他了。午饭后，会喊他一起散步谈心，加班时会拿饼干给他吃，耐心教他怎么改，真是境随心转啊。五，姐，你说的对。麦子在一个初创学校负责课程研发，工作内容重，完成期限短。入职前，老板答应会安排三个人来做，但是入职后，让麦子自己做了全部的工作。麦子知道，修炼人以苦为乐，那就好好干活吧。他兢兢业业，把工作完成得很漂亮，平时也待人亲和。同事们背地里说，他比老板更有带头人的风范。一次，开会的时候，老板为了压制麦子的风头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无端地说，麦子做的东西不行，其他人要引以为戒，本职工作一定要做好。麦子当时咬紧了牙，忍住没有反驳。但回家后，他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，哭着对小桃说，我有一肚子的理由可以反驳他，但修炼人要忍，不能还嘴。我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，尽力为他解决困难，他凭什么对我这样？小桃说，从人的理上看，你可能没有错，但是我们是修炼人，要用咱们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。你冷静下来，一定会知道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。麦子平复了情绪，看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的典悟。师父说，稍微听到一点不中听的，马上就受不了，一碰到个人执着就炸了，那个东西已经很顽固很大了，不能被人说，不能被人批评，哪怕做错了都不能被人说，这怎么能行啊？这哪是修炼人呐？师父还说，不要争来争去的，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。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，你对了，你没错，又怎么样呢？是在法上提高了吗？用人心强调对错，这本身就是错的。后来矛盾接连发生，麦子已经学会了真心地说，姐，你说的对呀，这个问题我还没发现，多亏你指出来了，你能帮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真是太好了。慢慢的，学校越办越好，学生越来越多，老板接连几次要让麦子做校长，接替他来管理学校。六，能让爱情更稳固的是责任。燕子通过大法结缘，相识了现在的男朋友大海，两人总是为对方着想，基本没有吵架和拌嘴。燕子刚认识大海时，总是担心他的学法情况，几乎每天都会问，今天学法了吗？练功了吗？后来大海告诉燕子，如果他哪天没学法，没练功，都不好意思跟燕子说话，觉得自己跟燕子差得很远。燕子悟道，虽然自己嘴上和行为上没有强制对方一定怎么样，可是心里的放不下和不信任已经传达到对方那里了，总觉得没有自己的提醒，对方就想不起来。师父在《红银二五祖》中说，修炼路不同，都在大法中，万事无执着，脚下路自通。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，还担心什么呢？看到对方有问题，恰恰是自己在这方面有需要修的东西，不该有安排别人的心。燕子放下了心，大海反而比以前更加精进了。燕子才修炼时做了双眼皮，心里虽然知道这是不好的行为，可是没有抵挡住想变漂亮的心。在和大海交往的过程中，燕子每当听到大海夸她眼睛大时，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很羞愧自己做过这样的事情，但是又担心告诉了大海，他会对自己有看法。那时候心里真是煎熬啊。后来燕子觉得 恋爱双方不应该有所隐瞒，就坦然地说了出来。大海不但没有对他有看法，反而还安慰他。那一刻，燕子感受到了宽容和善的力量。恋爱过程中，时常会有色欲心反出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尤其现在社会上什么性解放啊，这些黄色的东西在干扰着人，有些人把它看得很重，我们作为练功人，就得把它看得很淡。刚交往的时候，他俩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有色心，后来他们明白，这些不好的执着心应该严肃直面它，不应包藏，就互相提醒鼓励，洁身自好，在大法的沐浴下不断纯净自己。这时他们发现，能让爱情更稳固的不是情，而是超越于情的责任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四部分，在集体环境中我们更加成熟。兜兜转转，我们又住到了一起，生活中工作上有了更密切的关系，我们倍加珍惜，彼此鼓励，一同走在修炼与救人的路上。一，找到和我们同龄的老同修。在大学有集体的环境和老同修的提醒，可工作时间一长，在修炼中很容易变得懈怠，化妆、买衣服、买奢侈品这种社会潮流影响着我们这些修炼的女孩们，如果不加节制，就会入不敷出，过分注重外表，生起色心。赚钱、买房、升职加薪的这种奋斗哲学也影响着我们中修炼的男孩们，把握不好度，就会让自己忙于生计，身不由己。就在我们晕晕乎乎把握不好平衡度的时候，有一个和我们一样大的青年同修融入了集体，让我们对修炼有了更深的认识。他叫玉米，四岁的时候和父亲一同走入大法修炼。长大后，玉米和身边同修讲述法轮功的真相，可很多人不相信有神，不接受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讲的遇到矛盾找自己，以及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道理，而是相信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相信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，不断嘲笑疏远玉米。玉米很伤心，他想，难道没有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吗？2014年，玉米大三时，他的父亲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四年，他和母亲不断去各个部门申冤申诉，却被以诬告滥诉的罪名关到了拘留所。在拘留所，一个吸毒犯多次虐打他，玉米的眼镜被打断，身上被打得青紫一片，裤子里被浇了好几杯开水，玉米很难受，心里求师父，师父，弟子不争气，没做好，但我来这里是讲真相救人的，求师父不能反而让他们再造业，求师父帮助。这时玉米再看吸毒犯，感觉他很可怜。有一天，吸毒犯毒瘾犯了，蜷缩在光板床上打哆嗦，那时天正冷，窗户开着，寒风阵阵，玉米就把自己的棉衣盖到了他身上。吸毒犯很感动，从此就变了。警察几天没让玉米吃饭，吸毒犯就冒着危险给玉米偷饭。他明白了法轮功真相，做了三退，和玉米成了朋友。被拘留回来后，市委不让玉米在当地工作，玉米就去了一个大城市。他第一份工作是当老师，老板五个月没有给他发工资，他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 不是你的东西，你也争不来。他觉得老板给过自己几件旧衣服，人其实很善良，就一次也没要过工资，认真教好孩子。他自己掏腰包给孩子买好吃的，而他自己平时吃的是夜市一块钱一堆的烂菜，住的是一天不晒被子就会潮湿的小屋，因为他讲得好。课后，孩子们经常围到玉米身旁，快乐地抱着他，不愿撒开。家长说，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老师。在离职后，老板还是把工资给他了。后来玉米有缘和大家见面，非常感动，他很快融入了集体，和大家共同精进。二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在明慧网上经常看到大法弟子因坚持信仰被活摘器官，被性侵，被注射不明药物，我们很愤慨，也会很伤心，无形之中渐渐的也生起了怕心。有段时间中共搞敲门行动，骚扰大法弟子。每次家里有人敲门时，那声音就像拳头一样，咚咚地捶在胸口，大脑在飞速地运转。我们是不是被上门骚扰了？在忐忑中硬着头皮开门。有一次又有人敲门，悠悠自告奋勇去开门。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外面有人大喊着，法轮功在吗？法轮功在吗？悠悠吓坏了，哭着就往屋里跑。后来才知道，其实人家喊的是房东在吗？我们年纪不大，社会阅历也很浅，一路顺风顺水，没经历过什么风浪。但是我们身上不好的执着心，一样也不比别人少。师父为了让我们提高，按照我们的承受能力，给我们安排修炼的路。这次的事情让我们意识到，怕这个心是要去掉了。慢慢的，我们的念越来越正了。虽然怕心也会出现，但是想要让世人了解真相，远离中共邪恶的念头越来越强，也逐渐的理解了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老学员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世人真相。这是善心，是慈悲。这才是修炼人该有的东西，那怕心也就不值一提了。我们开始和同事讲真相，和司机讲真相，和陌生人讲真相。有一次，麦子在餐馆里吃饭，看到路上走过来一个盲人，摸索着向前走。麦子放下筷子就出去了，走到盲人身边，问他去哪里，是不是需要帮助。原来盲人要去银行取钱，但是找不到，麦子就搀扶着盲人去找银行。盲人说，你真是个好人，现在好人少了啊。是啊，现在好人越来越少了，但大法师父要我们在哪里都做一个好人。我是学法轮功的，法轮功您知道吗？你是学法轮功的啊，法轮功不是不好的吗？法轮功被共产党诬陷了，其实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。你看，像我这刚毕业的大学生也学。您一定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随后，麦子解答了盲人的疑惑，他明白真相后，很开心地和麦子道别。三，一起突破病业关。小桃有一次发现腿上有一个红色的小点点，后来这个小红点变成了大包，越肿越大，连脚趾头都肿了，拖着腿走路。有一天直到凌晨三点，腿都一直在疼。大家鼓励小桃，陪她一起练功。当时小桃站着都站不起来，就靠着墙练。练功的时候，小桃感觉腿像在铁板上煎一样，难受得不行。每当坚持不住的时候，脑子里就闪出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。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以及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的法。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 坦荡正法路。小桃就坚持下来了，练到一半，感觉腿没有那么疼了。练完之后，大家闻到小桃身上有香味传出来，小桃更有信心了。接下来的两天，小桃开始发烧，浑身通红，并起红点，腿上的包开始溃烂，陷进去一个大洞，每天练功的时候就往出流脓血，不练的时候就不流。大家一直陪在小桃身边，陪他练功学法发正念。晚上烧得最严重的时候，大家每隔一个小时就起床发一次正念。后来小桃的腿慢慢的恢复了，烂洞的地方长出了新肉，没几天就好了。好了之后，小桃感到一身轻松，每次出门都蹦蹦跳跳的，所有的重活他都抢着干，有使不完的力气。我们真是发自内心的为他高兴。后来小桃的妈妈听说了这件事，说这应该是蛇盘疮，你爸爸也得过，当时去医院打针吃药一个多月才好，你没吃药竟然好得这么快。四，看到另外空间，正念清除邪恶。有段时间觉得家里很压抑，几个人之间经常有矛盾不和。一次发生矛盾后，悠悠突然感觉负面思想很重，甚至有了轻生的想法。这时燕子看到周围有黑压压的东西向悠悠床上蔓延，而悠悠的身体像是被一团白光保护了起来。燕子马上发正念，清除这些不好的东西。当悠悠又要说轻生时，燕子看到有一条穿着黄金铠甲的蟒蛇，手持盾牌向自己扑了过来，不让他发正念。燕子赶快告诉了大家，大家立刻警觉，围在一起发正念。持续一段时间后，就听到外面一阵打雷声，随之空间场也祥和起来，大蛇不见了，悠悠的负面想法也消失了。那天晚上，大家敞开心扉，真心地说出彼此的意见，也更能包容和理解对方了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们悟到，负面情绪来的时候，除自身外，在另外空间还有很多邪恶因素在加强它。像很多抑郁症人的极端想法，并非是自己，要及时查找自己不好的心与行为，让空间场保持干净祥和，不好的东西才不会乘虚而入。五，善意的理解对方。我们会结合自己的专业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讲真相项目。几年下来，其实受益最多的还是我们自己。修炼后，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单位，我们都算是带头的佼佼者。可是大家在一起配合时，矛盾就产生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，我觉得这样好，他觉得那样好，即便是嘴上随了别人，心里也不认同。尤其涉及到讲真相的事情，就更觉得不能出问题，一定要按自己认为的最好方法来做。后来尝试着改变，但有时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，爱怎样就怎样吧，不发表意见了，有了怕麻烦的安逸心，怕别人否决的虚荣心，还有怕发生矛盾的担心。师父一直默默地在帮助我们，即使我们做得不好，还依然给我们机会，用各种各样的事情和同修的话来点悟鼓励我们。我们明白了这些事情不只是救人的项目，更是提高自己的珍贵机会。师父在精进要旨再认识中说，你们知道吗？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，无论在任何环境、任何情况下，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，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，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、再神圣的事，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，暴露你们的魔性，去掉它，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。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还说， 怨恨心呐，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，喜欢好事，否则就怨恨。大家想想啊，这可不行的，修炼不能这样修吧。渐渐的，在做项目的同时，我们学会了善意的理解对方，放下自我，默默圆融整体。这时我们才发现，每个人的能力就像安排好的，正好是互补的，大家共同配合，很快就能做出成果。结语：六年的时间，师父让我们从个性十足的年轻人成长为能包容别人的修炼人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能成为师父的弟子，心中只有无以言表的感恩。如今疫情到来，整个社会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，我们没像身边有些人一样恐慌、忧郁、绝望，而是踏实坦然地做着我们该做的一切。灾难面前，我们真心希望那些受中共蒙骗的善良的人们早日明白真相，看到大法的美好，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，让自己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这期的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